好，我们的崇拜马上要开始了，请大家把手机调到震动或者把它关掉。今天是教会年历显现期第二主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崇拜。大家请安静，随着序乐来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到敬拜当中。篇二十九篇第二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唱诗第八首《圣哉三一》。在这圣哉的三一上帝面前，我们要因着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律法，我们要来一同的来悔改认罪，也求得他的赦免的恩典。因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可以苏醒人心；因耶和华的法度确定，叫愚昧人有智慧。所以若非神所赐给我们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我们一同来读被称作十诫的上帝的律法， 愿圣灵光照我们知罪悔改归向真神。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十诫第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海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第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
第五，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第六，不可杀人。
第七，不可奸淫。
第八，不可偷盗。
第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役、流女，并他一切所有的。
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主耶稣说着诫命的总纲，我们一同读。耶稣
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让我们众人一起静默祷告一分钟。我们要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遵行他美善的律法，祈求他的怜悯和赦罪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借着这篇认罪的祷文献上我们一起的悔改的祷告。全能
慈爱的上帝，我们犯罪，像你是那样坚定你的道路，我们随从自己的私欲，筹划自己的道路，我们得罪你圣洁的律法，我们没有做该做的事，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主啊，怜悯我们，承认自己过错的，求你不要追究，诚心忏悔的，求你医治，照着你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向世人宣告的应许，慈悲的上帝啊，因你名的缘故，赐我们神圣的、公义的、谦卑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阿们。
在圣经罗马书新约5章8到9节这里写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既然神已应许我们这个恩典，你就已拥有他赦免与平安的确据。我们得了主这样的恩惠，我们就唱诗，将荣耀归于三一上帝。唱诗第三首，荣耀归于圣父。
荣耀归于
己借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人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共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大家请坐。我们一同来读圣经，就是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一到二十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十九章的十一到二十节，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请大家读双数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
那是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
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使徒我儿子。
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
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
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
那已经信了，多有人来全人诉说自己所行的事。
凭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
主的话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这是主的话。我们一起来唱诗第274首《真神羔羊》。 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啊，你是何等的恩典和怜悯，没有按照我们众人得罪你犯罪顽梗的本相来立刻审判我们，给我们有机会听见福音，有时间悔改归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因从我们的始祖开始就故意违背你的旨意，被撒旦试探引诱，结局乃是永远的沉沦，与永活荣耀的主永远分离。天父上帝，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已经定义要拯救属你的百姓，就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就差遣你的儿子耶稣由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从高天降卑，生在马槽里，做了我们众人赎罪的羔羊。没有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以战胜魔鬼的试探，胜过死亡，把这救恩白白赐给相信他的人，叫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天父，这是你救赎我们的福音。我们就祷告祈求，叫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今天这世代被传讲，不被拦阻。我们祈求基督耶稣荣耀的权柄在每一间主基督的教会得以彰显，与愿今天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有更多的基督的教会被建造，在主的教会里面罪人悔改，污秽被洁净，伤痛被安慰，孤儿寡妇得到关爱，缺乏的人得着供应，律法被尊重，真理被传扬，家人和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愿圣灵的能力在教会群体的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大大做工，来彰显这位有恩典和真理的神儿子的荣耀。也愿主看顾今天在征战中的教会，保守教会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特别的为成都的秋雨教会、厦门的寻思顶、贵阳的活石教会、山西的金灯堂教会来献上祷告。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求主安慰和供应这些为福音坐牢受苦的肢体和他们的家人，保守那些受到惊吓的弟兄姊妹们，带领同工们继续持守信仰来牧养主的教会。也特别求主你打开福音之门，叫恩约教会在重庆在这新的一年里可以参与新建教会，可以参与神国度的拓展和建造。我们有了3年的职堂的计划，就求主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愿我们众人都有这样的顺服圣灵在这城里的工作，愿我们众人都参与到神国度的拓展和教会的建造当中，也许是参与到别的教会的职堂，或者是我们自己恩约教会有新的团契，或者有新的堂出现，都愿主基督的国度在这地上大大被拓展，愿神的公义怜悯更得彰显。我们特别求主继续保守恩约教会的每一个家庭，在新的一年的经济的波动中供应我们的日用所需，赐给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和爱邻舍的心。求主保守我们在各自所住的小区里面都能走出我们自己的小家，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求主常常提醒我们，在这末世我们乃是天国的使者，当许多人的爱心逐渐冷淡的时候，让我们能得以来勇敢地分享基督的爱和恩典给别人，或者是食物，也许是时间，也许是从主所给我们的能力和恩赐，让我们都用这些来帮助其他的肢体，来关心我们的邻舍。愿我们在每一次的不自然、不方便、不习惯，但是却主动的爱他人的举动当中，经历主的同在、喜乐与平安。我们祷告恩约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每天都渴慕圣经圣言，每一天都经历福音的真实，经历悔改和医治，也经历自我破碎的苦痛，也经历顺服基督的喜乐，得以在真理的根基上成长。我们祈求主在新的一年里赐给恩约教会的每一位做丈夫做父亲的弟兄，忠心在家庭的呼召上带领家庭敬拜，来做一家人来顺服基督福音的好榜样，也做舍己爱妻子的好榜样。祷告祈求每一位做妻子的姊妹 在主里面顺服丈夫，前进沉浸学道，见证福音的能力，祝福自己的家人。愿主赐恩给恩约教会的每一位孩童，在父母忠心的教导之下，学习孝敬父母，爱神爱人，生命健康成长，品格得以塑造，大得神的看顾和众人的喜爱。求主恩待教会里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福音真理相结合起来，在和人相处当中用圣经真理和话语来安慰鼓励别人，愿他们的白发成为着年岁的冠冕。愿主保守每一位在职场的弟兄姊妹，不耽顾自己的事，在这绩效考核，在加班，在成功，在赚钱，在这样各样的诡诈和利己享乐放纵的文化当中，看透魔鬼如何利用人的贪婪、自义和恐惧来捆绑人心，来抗拒福音的各种计谋，就能忠心勇敢地分享福音，见证基督的能力。愿众人我们都能成为父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保守我们今天一众人的敬拜，并且一起来借着正道听道来聆听福音。下面请张牧师。这个应该要先结束了是吧？
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聚会，也让我们可以仍然可以平安的在你的主日里聚集在一起，也求你保守我们在这磨难的日子里边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站立得稳。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愿无论是我们所讲的还是我们所分享的，都在你的旨意中间成就。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如果你们带着圣经或者你们有手机，我邀请你们打开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我想我们先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最后几个经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说，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引导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得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永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抵御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
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
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荐我，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愿平安、忍耐、
信心
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弟兄，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归会。
这是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在以弗所书里边应该是最后一次讲到以弗所书，所以去年一年我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都是在谈论以弗所书，从第一节开始。这是保罗最后的劝勉，所以简单的还是回顾一下，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是在谈论，基本上是在谈论教义的问题，就保罗的书信往往如此，前面是教义，然后借着教义，后边是对基督徒的生活的实际劝勉。所以如果大家看到，其实从四章到六章的这个结构，同样的它是一个前后呼应的结构。第四章的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勉你们，而到了第二十节他最后谈论的他的劝勉结束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所以仍然在强调他作为使徒，但同时是在狱中写这个书信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整个的四到六章是对我们所谓的教会生活，或者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的新的生活的劝勉。后边的这段实际上没有详细的来谈论，但是我可以提醒大家，就他在谈论这个劝勉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是你们的我们的这个中文的圣经里面谈论的是行事为人，就他不断的在谈论你们的行事为人当要如何啊。在原文里边实际上它是一个比喻性质，就是它叫 walking， 就你们行走的时候啊，当如何行走，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行事啊，你们行事应当在主里边啊，如何如何啊。但在最后的这个劝勉里边，他谈论的是什么，不再是行事的问题，而是说什么，你们要站稳，你们需要站稳啊，我们在行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准则，但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仅要采取行动，我们需要站稳，我们需要稳定的站立在福音的根基上。所以最后这一段实际上可以说是整个书信的一个高潮，也可以说是他在重复这个前面所谈到的很多重要的概念。我们在去年一年的讲道里面，像这些概念反复的谈论到，包括我们在神的大能里边如何依靠神的大能做刚强的人，我们何为真理，何为福音，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福音，什么是神的公义啊？我们是如何因信称义的，然后他谈论到和平，谈论到和平的福音，谈论到我们如何在教会里边，外邦人和犹太人从前是彼此为敌也与神为敌的，如何现在成为一体，谈论我们的救恩的问题，谈论祷告的问题，也谈论属灵征战的问题。比如他谈论到你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们生气却不要犯罪等等。所以在最后的这个劝勉里边，实际上很多很多的概念都在重复，没有必要详细的 去分析他所用到的里面的比喻，我想大家都很熟，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都很熟包括我的这个年幼的儿子和女儿，他们都常常在唱这个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是怎么样的他们都知道这个军装要怎么穿所以简单的谈论，如果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经文的最后的高潮的结构，实际上它十到十三节是一个劝勉，我们为什么需要如何的来过我们的新的生命和生活，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所依靠的资源是什么，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接着呢，十四到十四节实际上给了一个命令，很清楚的一个命令，你们要站立得稳，穿着神的全副的军装，你们的所有的资源就在于此。所以它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解，我们有哪些资源或者说我们可以依赖的是什么。最后呢，它有一个劝勉的行动，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中间不断的去分辨，去传讲，最后可以得胜。所以大体上是最后的劝勉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在这儿。所以一开始保罗就谈论说，我在神的在我为主被囚的，我劝勉你们，我劝勉你们现在需要什么。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前面的所有他所谈论的真理和实际的生活，你们当如何行走，他现在劝我们，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 being就不仅仅是行走的问题，你现在需要思考的是你的身份的问题，你的being 的问题或者说你不仅仅是要思考你如何 walking 的问题，你如何行走的问题，你需要想的是你怎么样可以站立得住的问题，你的 standing 的问题。我还有未了的话说，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在谈论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而是在谈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会过度的强调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因为他很多劝勉都一样的，你们要在家里边做什么，你们如何对待你们的妻子，如何对待你们的孩子，如何对待你们的仆人如何对待你自己内心的怒气或者各种各样的挑战如何在教会里面合一，如何对待跟你身份完全不一样的人，如何处理你的恩赐。但在这儿保罗的劝勉扩大到更大的程度，就我们如何不仅仅是思考我们所做的，我们如何来思考我们要到底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不仅仅要思考我们如何行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的立场在哪儿。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处境，我们不是在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在与那些天空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概念也在前面也出现过，我们在第三章在第二章里面他也谈到我们如何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形势是如此。所以他所谈论的问题已经越过我们仅仅是在教会这个范畴之内或者在家庭这个范畴之内所谈论的问题，而是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视野放到整个 universal， 放到整个宇宙的这个视野上。我们也谈论到将你的视野放到历史中间来看呢，就不是看待这当前的一时一地的问题大家知道最近 其实形势在逐渐的逐渐的在收紧，我们已经三月一号据说这个网上就不能讲到了，就所以我前一段时间还在给很多人开玩笑说，现不仅不能成精了，还不能讲道了，对吧？解放以后，所有的人都不能成精了，所有的这个动物不能成精，然后所有的牧师都不能讲道，这个形势就基本上是如此。所以很多人已经开始在感觉到这样的紧张，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间。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而在这种形势下面，已经不，就是说你所处理的问题已经不是在教会里边的问题，不是内部的问题，也不是你家庭的问题，而是你在面对他说什么，其实整个宇宙或者整个时空里边出现的状态，这个是其实我们很难改变的。前一段时间我在跟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些同工们也在分享这个问题，就当我们面临这个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想期待形势有所好转，有可能不是在以几个月形势会改变，甚至于不是以什么几年这个形势会改变。我现在已经在给很多教会在分享的时候已经在谈论说，我们可能是预备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所寄望的有可能是下一代，有可能是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这个形势才可能改变，都有可能的。所以至少你的目光应该放得相对长远，你要看到的是，就保罗所劝勉你们要知道，是我们并不是在于什么，我们并不是在属血气的这个层次上的征战，而是在更大的时空中间，更大的历史中间，来思想我们的存在，来思想我们所站立的这个时代是如何的。因为其实信仰的奥秘是往往在于什么？你不是在意识的激情，不是在你意识的激情。很多时候，初信的人往往觉得非常有激情，然后就看着我们这些多年的老油条，就觉得哎，你们怎么这样呢？你们怎么为什么不去这个街头去这个发传单呢？为什么不去这个在网上这个严厉的发声呢？包括在这个美国大选之前，我有些朋友而且是很重要的朋友，一直在关心和支持我们事工的朋友，就直接在网上向我喊话说，你作为牧师，你现在若不发言，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发言？就拿那个以斯帖记的那句话来刺激我说，这个川普都要失败了，你现在还不说话，你们这些牧师要等到什么时候再说话？难道等这个川普已经这个被选下去了，你们再说话吗？就是类似这样的这种紧迫感。但其实信仰真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在于你的坚持。我们的孩子现在不到十岁，所以他如果正常的年岁，他活到100岁，他是后面还有90年。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如何能够保持我们的信仰不变？如何能够不断的坚守在福音的中间？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更重要的挑战或者思考。你的一生有多长的年岁啊？你们想一想，你将来还会碰到多少事情？你在从现在到你去见主的那天，如果在神的祝福中间，你可以活到你当今的这个年岁，你还会面临多少的挑战？所以，其实他谈论的不是你的口号或者豪言壮语。我在说这个，大家看。这个是我的朋友，我的一个朋友，他跟我同学，所以他在读完这个神学院以后在美国，然后他就要回到中国来。回到中国来之前，当然遇到很多挑战，所以呢，为了给自己下定决心，他就在这个 某一个福音杂志上公开的发表了这篇文章，叫我要再次为中国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学我不说，神学不说，因为每个人的就是其实你得看它内容。这个题目当然本身是有点搞笑的，如果你仔细想，如果耶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不需要再为谁死在十字架上，你自己好好的能够度过你这一生，你能够没有改变信仰，你能够最后顺利的见到主面，对每个人来说，我觉得就是你最大的福分，或者说你最大的坚持就在于此。当然我是不太赞成，当他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回来的，当然我是不太赞成公开的在媒体上这样说。我说的话都是耶稣告诉我说，如果你在这个城受逼迫，你就跑那个城去，如果你在这个山受到逼迫，你就应当跑到那个山去，对吧？你不需要这个一定要吊死在这个山上的那个是耶稣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但是当你说了这个话以后，你们仔细去思想，后边遇到很多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可以把这些东西可以坚持下去。这个是回来，这是回来的人，这是回来的人。其实现在在国内很艰难，但是呢他们仍然在国内在坚持但也有出去的人，也有出去的人这个是也是公开媒体上公开有报道的跟我们这是秋雨以前他们的这个有一个孤儿事工，所以这个孩子是有应该是有皮肤癌，所以他做了很多次化疗，然后呢被父母抛弃了，然后秋雨教会就有这个他们的孤儿事工就这个家庭就把这个孩子收养，所以后来因为形式上的问题因为秋雨受到打压，所以政府就要把这个孩子收回去，至少威胁要把这个孩子收回去，所以这个家庭就没有办法在国内待下去，然后他们就到了台湾在台湾待了一年，然后由美国的一个机构把他们救到了美国去，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安顿下来我跟瑞婷最近有合作我的有些书是在交给他在做编辑，所以其实说起来关系挺好的，关系挺好的他也在帮我做一些事情我们最近有一本书刚出来，然后会署他的名他是校对者但大家看这个媒体的报道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说瑞婷全家将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市安顿这就是这个然后呢但是后边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他说什么，他将在华府出席多场公开活动，为中国的宗教自由呐喊。这句话很有意思，如果你是一个因着这形势所迫然后成为这个难民在台湾待着，但台湾又不会给你签证的，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了，你如果作为难民到台湾去，台湾是不会让你留下来的，所以最终只能依托某一个美国的机构把你救到美国去，而且经过很长很长的折磨，长达一年的时间，然后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以后，这个机构如果邀请你去华府做类似这样的这个公开活动，你能不能拒绝？就你的自由，你有没有拒绝的自由？做一个就是我们如此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你可以想象，就如果有人有这么大的一个恩情给你，让你去到了美国，你可以安顿下来，你的孩子也安全了，你的家人也安全了，然后他邀请你做一些演讲，做一些公开的发言，你是否可以这个拒绝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他们的生活不是特别理想 就我坦率的说，我觉得他们生活不是特别影响，因为就他没有办法拒绝这样的邀请。就我最近在跟他联系的时候，实际上他仍然，我上次在问他，我说你最近在做什么，他说我刚从华府回来，我又在华府参加了一个活动啊，但我不好，我没有太后边没太跟他具体交流这个事情，不太好问他，就是你是否可以不参加这个活动，你是否可以安心的把你的事业放到神学翻译上或者放到其他的事工上来。我想至少在最近一段时间他可能不太可能完全脱离这种因素啊，可大可小，对吧？这种事情，也许我们都需要分辨，就是我们都需要去思考，你将来行走的道路是很长的，你要走很长的路，但无论你是去还是留，无论你是从海外回来还是从这里出去，实际上我们都会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在这，很多的挑战在这。所以保罗说，你们需要站稳，你们需要站稳，回到这个主题上，所以你们是需要思考你的立场，你需要思考你的资源，你的形式，你需要在这个立场上站稳。教会也一样，现在教会实际上今年会面临很大的压力，越来越大的压力啊。昨天上海的这个就是这种经济最发达地区，宗教局已经说了，他们说已经搞了一个这个一码通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个软件，然后有什么人工智能预测，说可以提前预测这个宗教或者民族问题的发生，然后提前就解决。这实际上就是说他在街道这个层次上已经在搞这种很精细的管理了。于是这个形势会其实会越来越紧张，然后对教会来说一样，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事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从前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内有很多教会，我们做的事工是，我本人的评价，当然我觉得他们是自相矛盾的，就我觉得有很多事工是自相矛盾的，包括但是不限于就是重庆的某些教会都一样的。就比如说一个简单的道理，教育，你如果要做教育事工，你一定需要稳定，对吧？你一定需要稳定，你至少需要稳定20年，你的教育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你的孩子怎么办？从幼儿园，如果你上到小学几年级的时候，突然这个学校被关闭了，或者你的教育线路执行不下去了，其实这个孩子就失学了，而且他无法切入到公立系统，也无法再回到私立系统，那么这个孩子的未来就会相对来说是一个处于一个悬挂状态。所以当教会要做教育的时候，我长期在给很多教会在呼吁这个问题，当然至于说了有没有用，这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要做教育就需要稳定，就很简单，教育就是这个样子，或者说我们要做教会也一样的，我们需要稳定，我们需要多年的这个属灵的稳定，才能够让教会成为一定的规模，然后才能让弟兄姊妹的生命可以成长。收养孤儿同样的，对吧？你不能说收养2年然后又被收回去了，然后你又来，所以这个动荡就这样造成。但另一些事工，如果你一定要在儿童节去发传单，你会知道你这个事工其实它的后果很显然，对吧？你是要引起某种震动的，你想引起这个社会上的有些反应，所以它必然会引起某些反应，因为这是自然的，你既然要做这个事情，你的目标就是要引起某种震动或者反应啊。但问题在于，如果你在六一儿童节带着你的这个教会学校的儿童上街去发传单，到底这个事工要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其实我经常觉得我们有些教会的这个事工是什么，就所谓的自相矛盾，就这样来的。你是为了稳定，你就不能做这个事情，就是你得把你的事工，你的教育事工和你的社会事工必须要切割得非常干净的。如果你是以牧师来兼教会学校的校长，然后要带着这个
把学校又成为你的事工的一部分，然后你又带着这个学校去做很多事情。最后的问题就是这样，最后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就成为一个难民的家庭，这样一个家庭就被迫的要经过千辛万苦要流亡到某一个地方去，然后并且他还会就是，其实我不知道他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但是他必须要参加某一些跟事工没有太大关系的一些政治活动。我并不觉得这样的规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我是保罗在劝勉的时候他谈论这个问题，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在什么属血气的征战还是属灵的征战，我们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 discerning 的，我们需要来辨别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总是这样的，你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多，能做的事情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也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也很多啊。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热情也很高，谁邀请我去这个要讲道或者去带小组，哪怕我这个把家人丢了或者什么，晚上不回家啊，都会跑去这个，就觉得服侍就是一种福分，然后就到处去服侍。后来我的朋友杨磊就对我说，他说你不要干这种事情，他说你服侍的机会总是有的，你不需要这么这个，不要这么麻烦。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慢慢积累，就是我们其实需要分辨的啊。然后到了今年，到2022年的我反思我的事工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我今年肯定是要做减法的，肯定是要做减法，有很多东西其实是需要减少而不是需要增加的。因为一旦你在服事中间，或者说你觉得你在信仰的这个过程中间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好事加进来，你都会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做，或者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本身是有意义的。那我们如何来分辨保罗的劝勉就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不是在于属血气的征战，这个即使是政府或者是逼迫我们的人也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而我们有更大的层面的，更在历史和宇宙的这个视角上去看待的时候，我们有更多需要分辨的东西，我们有更多需要分辨的东西。但另外一个方面提醒大家，就不要什么把所有的事情都归在一个很简单的像撒旦这样的事情上面。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婚恋这个公众号叫生命树婚恋，以前都是趁热点谈论这个名人婚姻的，就反正不管是离婚还是结婚，还是偶尔看起来夫妻关系好或者偶尔看起来夫妻关系不好，只要有热点他就蹭后来最近一段时间就突然他就变成了阴谋论的网站了，对吧？然后就不断的就讲什么光明会啊，什么湖畔大学啊，什么犹太人啊，什么深层政府啊，反正所有东西最后呢都归结到说这个世界背后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撒旦在捉鬼所以包括王力宏这个离婚也是撒旦在搞鬼你看他这个他的工作室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绝对是那个撒旦在搞鬼，所以王力宏离婚了，一个好好的这个优质偶像级基督徒啊，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渣男因为他公司的图标不对就差不多就是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些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像这种东西基本上算是我们叫做这个二元对立的，这个善恶对立的，就是诺斯替异端，是一个很古老的异端，在新约里边就在不断的驳斥这个问题。就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两个力量均等的，然后在不断的在善恶在不断的在什么在征战，对吧？然后一不小心你就掉到这个 撒旦的这个诡计里面，或者说所有东西都是以阴谋的方式在解决。那其实你已经掉入到某种，就我们称之为叫诺斯替异端的，就是这种三二元对立的这种异端中间啊。这个是圣经从使徒约翰开始就不断的在谈论的这个问题，在不断的在谈论这个问题，保罗也在谈论这个问题，就他们都在有很强的迷惑性，但是听起来很像，因为就是一旦陷入到阴谋论里边，这个事情就无解了，基本上就无解了。就是你越去告诉他说你这个是阴谋，你这个是虚假的，然后这帮人就会越热情的去传讲他的福音，越反对我就说明我越正确，因为这个世界都反对我，就说明我是这个100%是对的，所以我就会越热情的去传讲福音，所以类似这种东西有很多很多，我们同样需要分辨的。就当我们谈论这个宇宙的视角上看待我们处于属灵征战中的时候，你仍然需要分辨，就什么意思？我们的资源已经有了，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已经得胜了，就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中，都在神的计划或者规定，他不可能胜过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神右边的耶稣基督的。所以当保罗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十四节里面他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疑虑的，他的原文实际上是个命令，他不是你们要站稳，而是他是一个命令，就你们站稳了，后边靠着神的全副军装是你们站稳了，所以他没有任何疑虑的，他不是在说你们要考虑一下你们是否能站得稳，我给你了军装了，然后你是否可以站稳，而是说什么明确的，没有任何疑虑的，你们要站稳，你们需要在这儿站稳，然后你们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原文里面没有所赐两个词，他实际上谈论就是你有神的军装，他的意象是从以赛亚书来的。神，当我们把神称为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实际上神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他是一个勇士的，他是一个勇士的形象，就他穿着全副的军装在对抗这个世界的邪恶，并且他总是可以得胜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保罗的劝勉是你们要分辨，然后你们要再次站稳。其实我不太关心去向的问题，我不太关心每个人你到底如何行事为人，你所谓的正确的选择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圣灵去自己去沟通的事情，你都有圣灵带领，但你如何可以站稳，你的资源在哪里，你要面对的形势是什么，我们站在得胜的这一方但是在从福音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什么，就我们说是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个阶段，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已经得胜了，但在这个世上仍然有什么，有恶的势力在猖獗，仍然有各种各样的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形势需要去处理它。于是我们一方面分清楚当前的形势，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东西，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我们的资源是什么，你有真理作为你的腰带，你有公义作为你的护心镜，你有救恩作为你的头盔，然后你拿着信心的盾牌可以灭尽撒旦的一切诡计，你拿着平安的福音做你的鞋，可以穿在你的脚上，然后你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可以用来抵抗，可以用来攻击这个势力。其实这些当他谈到的时候，他并不是说这是神所赐给你，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和合本里面有所赐，但他实际上谈论就是这就是神的军装，神的军装就是如此，而 我们所依赖的就是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什么？没有任何疑问的，你能够站稳在这里，不是在我们具体要去到哪里，你要搬家，你要出国，你要回国，你要在这里建立教会，或者你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小组，但你需要知道。所以他说什么 stand therefore 没有任何，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 stand therefore 后面什么，你已经有了剩下的这一切资源，所以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分享几个例子，分享几个例子，当我判断事工的时候，往往我就是或者说给人分享的时候，跟我们跟基督徒谈论的时候，往往是这样，就你到底这个事工，或者说你谈论你的这个你的选择的时候，你到底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信心在做某些事情，就你到底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信心在做。有的时候我看，就比如说网上很多这个现在有很多包括视频都一样的，然后文章就写很多这个代号，什么耶稣也不写耶稣了，对吧，写个 JS， 然后就是读起来很难受。我经常笑他们，我说你们把这个汉语已经肢解的已经不成样子了，然后再用这个代号来把这些福音的这些符号全部代替了，这样谈论下去其实我们等于是在参与到某些破坏我们自己语言的某些活动中间。就语言的破坏有各种方式，我们有可能基督徒所参与的就是用某种奇奇怪怪的代号让外人完全看不懂然后你的语言就成了一个就是所谓的地下语言其实就理论上就失去了传福音的能力了，外人绝对不可能看懂的那些东西你写的乱七八糟，人家也不愿意看的时候，实际上这你的福音的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本质上是参与到就所谓的这种低幼化的，或者说以口号式的或者是以政府的这种宣讲式的语言里面，我们都参与到对语言的破坏里面但如果你是出于恐惧而做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情我觉得就基本上就是还不如不做，就停下来就好了如果是出于盼望或者出于信心来做的，往往我们仍然在盼望中间可以做很多的很多事情。所以罗马书14:23他会说什么，说凡是不出于信心的，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的。形势会不断的变化，形势会不断变化，3月1日以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形势会更紧张可能会更紧张但在这个时候，无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或者我们要做什么调整，我们都会面临同样的挑战，你到底是出于恐惧在做还是出于信心出于盼望在做所以我谈论一下这个赶鬼的事工的问题我们也谈论我在神学院的老师 Dr. Cushing 资深宣教士他在孟加拉国做了大概10年的宣教士他是我唯一知道可以在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里边在清真寺里面开查经班的宣教士他对古兰经特别熟，所以他就跑到清真寺里面说，我给你们开个查经班，我们一起来谈古兰经里边关于这个耶稣的事情然后人家就真的准他到清真寺里面开查经班，所以是极其这个出色的宣教士。但他从这个宣教的地方回来以后，他对其实对这个属灵征战的看法就和一般的这种美国的这种神学教授们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他认为这个是真实的，是有鬼附的。所以我们在 CIU 的时候，我们有个赶鬼事工。但怎么赶呢？他实际上是找了3个，他有2个同伴一个是心理学家，还有一个是医学家。 所以当发现某种事情，就有人比如说很奇怪说什么胡言乱语，或者有些很奇怪的症状的时候，所以他们会，这专家小组会先去，他先会排除掉你是医学的问题，你是身体的问题还是心理的问题，他要把这个东西要排掉，然后如果这些事情都排除掉了，有可能是这个鬼附的问题，然后他才开始做这个赶鬼的施工，不是随便乱搞的啊，就实际上是很严谨的，就是你得把所有其他的因素都排除掉啊，然后开始。但一旦他觉得这个是有可能是鬼附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情况，然后呢，首先给家人商量啊，你们同不同意？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已经我们觉得他是鬼附了，你是否同意我们来赶鬼？要征得家人的同意，然后呢，而且不是一个人，所以他就会在 CIU 学校里面抓一帮学生，说走，我们一起去这个，我们搞一个祷告小组，我们需要去做某种程度的属灵征战，而且给他们讲这个事情有可能是需要几天几夜，连续的进食祷告，就在那个现场，可能是就是这个征战可能是非常强的，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会可能带着一群学生，然后就去那儿，然后有的时候会就非常强的这种征战，需要进食，需要祷告，需要按照圣经所教导的这样，就是不是进食祷告搞不出来的这种事情，然后有可能是几昼夜的这种不断的在那儿征战，但最后有确实有这种情况，所以能够做到，但这个里边的分辨是非常重要的，分辨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大部分的情况下，基本上不是鬼的问题啊，不是这个属灵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的问题或者心理的问题造成的。但，所以我简单谈一下，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门课啊 ，Dr. Cushing 都会给我们讲这个问题，就你到底你要怎么做。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你碰到这种事情，你是否能够出于信心依靠神的全副的军装来得胜，终究是可以得胜的，但是你需要分辨。所以同样的我上周在海南度假，所以我刚回来啊，就是星期二回来的，但我们星期一我的一个朋友在重庆来啊，昨天刚走啊，他在重庆来上课。这个女孩呢一直在新疆，在乌鲁木齐，她一直在新疆，然后在三个学位不一样啊，她拿了这个本科是学的儿童心理学，然后研究生学的是道学，硕士是学的神学，然后博士学的是教育学，所以他在这给我们上一门课，上一门教育学的课，来了第一天上课，一到重庆，然后就有两个这个讲普通话的开着一个吉普车就到我们上课的那个地方去了，然后就敲门说你们在干什么，然后我们的这个同工就回答说我们这是个培训，我们在培训这个音乐，我们那是个音乐学校啊，说在培训音乐啊，这两个人就莫名其妙的说那我们可不可以进来看一看，然后说不行，不能进来啊，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做什么音乐嘛，啊，说我们做什么架子鼓，做什么吉他，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进来买个吉他，就在门口就这样，后来就把他回绝了，说我们不卖的这个东西，我们只是内部培训啊，但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就他们当天就搬家了，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上课去了，反正上课还是顺利的就结束了，效果也挺好的啊，但是这种事情就很麻烦，所以我们这周要开会要谈论这个到底我们还要不要那个地方的问题，一旦搬家的话对一个学校来说就是伤筋动骨的事情，但我现在祷告我基本上觉得可能还是搬家会更好一点， 因为你要等到事情发生了然后再去搬的话就来不及了，你一旦有点征兆有可能就会搬家，但一旦搬家可能就是其实不管是在金钱上还是在这个就是学校的动荡上面影响非常大，没办法，这种问题就是需要什么，需要祷告，需要分辨的，到底要不要搬走。同样就是我这个朋友，所以他现在也在，他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他现在在新疆已经没有事情做了，学校也关掉，他在新疆的学校也被关掉了，他的同工也被赶走了，到底是否还要继续留在那个地方的问题。我们有各种各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你不断在发生各种事情，在不断的发生在生活中间，我们不断的需要有分辨，不断需要有分辨。保罗的劝勉就在于此，就你不是在行动上面，而是真的你思考你的立场在哪儿，你的视角在哪儿，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有呢，不要把话说太满，不要把话说太满。很多时候，我个人是觉得，就我们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是需要谦卑的，你并不知道你所夸下的口能不能使你能最终坚持得下去。我有一个朋友已经在北京牧会，他后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当时带着三个孩子，然后他给我夸口，他说我们在北京过极简的生活，我们一个月4500，三个孩子，他说我们就过极简生活。但大概过了两年他们就离开北京了，我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但我估计他们肯定是待不下去的，因为他所选择的这种东西其实太过于反人性。在北京基本上就是最后是无法生活下去的，而最后这样的艰苦的生活，只是我想对他们的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于对他跟他太太之间的关系都会造成很大的挑战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很仔细的去分辨，需要很仔细的分辨。你有了神的全副的军装以后，你能够站立得稳，但是你到底是如何站立在那儿，如何去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一切。很多事情是很复杂的，很多事情是很复杂的，所以保罗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可以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这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需要主动，我们需要主动的拿起，我们需要主动的拿起神所赐的神的全部的军装。你需要把真理当做你需要的袋子，你需要随时去思考，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行在真理里边，需要清楚的意识到我们因信称义的状态，以公义当作护心的镜子，然后以平安的福音作为我们行事的预备。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去到哪儿，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给这个世界，给我们身边的邻舍带来和平。然后拿着信德，这个地方就是 faith， 就你以你的信心作为什么，抵挡撒旦攻击你的盾牌，哪怕他是用火箭来射你，你靠着信心仍然可以抵挡他。 然后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保护你是不会受到伤害的，你会知道你的生命在神的恩典中间已经得蒙拯救了，所以你并不会太过于害怕。当耶稣说那个杀身体不会杀灵魂的，你根本就不要怕他，所以无需过于恐惧但同时呢，我们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可以去回击他的。当撒旦来攻击你的时候，你是可以用神的话语去还击他的，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磨难的日子可以完全站立得住。于是在有了我们的视野，当我们把视野放到更长的，所以我想我们教会不应该是考虑就是只是几个月或者今年的事工的问题，我们真实的需要考虑我们下一代是否还在这个地方聚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东西是更加重要的，就你得考虑下一代人的问题，我如何可以把我的信仰传承下去。当你的视野设定好，然后你知道你的资源在哪里，你的神的全副的军装是否可以装备好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采取行动。他说什么？保罗说什么？你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为什么圣徒警醒不倦的祈求，而且要为什么为保罗或者说为这个使徒的事工祈求使他可以借着口才能放胆讲明神的奥秘。所以他同样的，他谈论的所谓的行动在这里，首先谈论的是分辨然后谈论的是什么，把一切都放到祷告之中这是你的第一个行动在这个行动下边，我们能够很好的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能够很好的坚定在我们的立场上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变化无论遇到外部世界如何的无论是逼迫还是好转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希望至少在怎么说，至少在我们在2022年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边如果我们要采取行动，我们当下要采取任何行动，第一就是需要什么，要很好的祷告，然后很好的去分辨因为外部的形势我们是控制不住的，政府要做什么其实你是完全无法预计的，你什么样的你写篇文章出来什么时候会被它删掉或者哪个点上哪个词突然成为敏感词，或者你说什么话突然就被他抓住了，这种事情都是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外部的形式你是控制不住，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完全可以，我们可以坚定在某个地方，我们可以很稳定的站立无论你要选择做什么你都可以是出于盼望来做，出于信心来做依托神的各样的资源在祷告中间你可以笃定的去做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每年我们 Lisa 的生日是她的预产期，当时是1月1号，但后来1月1号医院不开门所以神就把她安排到12月26号诞生了，圣诞节医院也不开门所以耶稣生了以后第二天她就在医院她是12月26号，所以我们每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给家里面的传统都是去给他过生日去了，我们就跑出去度假一方面也是休息，一方面也是整理思考第二年祷告第二年要做什么， 然后思考过去的一年的这个事工的问题。所以我今年其实仔细的思考了，然后我花了大概两天的时间来整理我去年一年的账务，所以结果是反正还活下来了，然后至少还站在这儿，说明这个鞋也没穿破，什么衣服也没破，那就说明我们家还好，我们至少还可以再活一年，但是因为整理债务的问题，所以说不是整理账务，没有债务，没有债务，整理账务的问题，我其实知道有多少人在经济上在支持我们，包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朋友，在支持我们，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经济上支持我，但是因为其实你有实际的这个，收入或者支出，所以我知道具体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名字，我可以知道有多少人在支持我。但其实去年一年我并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我们祷告，我知道有很多人在为我祷告，为我们家祷告，为我们的事工祷告，但其实是没有办法说清楚，没有办法说清楚，因为你不知道到底谁在为你祷告。但这其实可能是最重要的支持，最重要的支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偶尔在分享我们的事工，然后两个月有一封这个 newsletter 出去，然后到底哪些人在不断祷告。但是我很清楚知道，如果没有这些祷告，肯定做不下去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下去的。如果没有大家的祷告，就保罗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这样说的：说你们要为自己的事情要什么？随时多方的祷告，然后为着圣徒，为着其他的弟兄姊妹的事情，要不断的警醒祷告，然后也为着什么？为着福音的事工，为着使徒的事工，为着牧养的事工，教导的事工，为着这样的事工而祷告。但最后其实，所以我们去年大概看了一下，第一经济上没有缺乏，第一经济上没有缺乏，反正就该做的就做了，然后第二其实做了很多事情，有包括我们跨文翻译有五本书出来，而且今年有很多过去的书也要在微读书城要出，就有很好的发展。这个包括广西宣教史是我们刚回国的第一年翻译的，今年也会出版，也会就他在不断的在其实事工在推动，然后还翻译了一些神学课程，给某些机构的培训，在校园事工在翻译神学课程。然后工作坊其实我可能有半年都在做工作坊，做了三十几周的这个每周一次的分享，不断的在做，做了工作坊，然后有职堂的工作坊，有释经和讲道的工作坊，有翻译培训的工作坊，还有甚至于给这个我们的Mission China 2030的几百个上千个这个传道人做这个网络安全工作坊，就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大家的祷告，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能做成什么样子。也在神学院里我们有上课，我们有这个神学本科的一个项目建立起来，也在顺利的在推动中间，现在已经上了6门课了，在培养来自4个不同民族的传道人。所以刚刚上一周已经结束了6门课程，都很惊奇，就这些人都是这个初中毕业的或者小学毕业的这个农村的一线传道人，他们也觉得学不下去，我们也觉得教不下去的，这过了几个月突然已经发现他们已经上了6门课了，然后大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我上次在给他们分享，这学期结束了，然后我再给他们分享，我说我们在城市里面，其实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农村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感谢他们。我说你们到重庆来，然后其实是你们在牧养我， 因为你们让我们在城市里面的这帮基督徒能够真实的看到，或者我们的真实的教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很多农村的传道人是借着钱在服侍，是带着款在服侍的。我接触到两个我们想资助的传道人，都是背着好几就是好几万块钱的这个家庭债务在服侍，而且他们上次给我讲说，在贵州的少数民族，他说我们这个民族就是父母也老了，但是说每次我们的就是哪个家里边有人去世，老人去世，然后他们的葬礼是需要杀两头牛，就是他的习惯，就是他的风俗就这样的。如果你这个在安葬老人的时候你不杀两头牛的话，这个就是不孝的，就是贵州的，他风俗就这样。所以我就说，那你们再开始存钱买牛没有啊？他没有，没钱，就这样。所以我就说，你们要不要考虑，就是一个月存点钱，然后这真的到那天的时候，你得提供两头牛出来，不然的话，这个他在当地就待不住的，就类似这种情况。这他们都是欠着钱在服侍的，很多人是，遭受逼迫，然后带着款，在农村在服侍的。所以我当时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其实到重庆来是对我们的牧养，或者说真的让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形势是如何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断的需要警醒，需要祷告。这保罗谈论的最后的劝勉的行动，实际上不在于你具体的你的形式是如何，那个是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到六章的九节里边谈论的问题，你如何在教会里边如何行事为人。但最后他回到最后的劝勉，我最后有末了的话要劝你们是，你们在神的大能大力之中要做什么？要做刚强的人啊！你们需要意识到你的资源在哪里，你的属灵资源是什么？是已经得胜的耶稣基督，是神所提供的全备的武器和防御，是真理的腰带，是公义的护心镜，是救恩的头盔，是平安的福音作为靴子，是信心作为盾牌，是圣灵作为你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作为你的宝剑，可以还击撒旦。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什么，你们要不断的凡事多方祷告，需要很好的利用这样的资源，然后你们需要不断的为众圣徒祷告，也为教会的传道人，为教会的福音事工祷告，使得我们在即使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仍然可以坚固的站立，我们仍然可以坚固的站立，好在磨难的日子。这个他并不是谈论说你一定要受苦的，而是他是一个很空泛的谈论，他说是一个 evil days， 就好在这个什么，当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日子，在这个邪恶的日子里边，我们可以什么抵挡仇敌，并且可以成就神所呼召我们要成就的一切，还能够在这一切成就以后，我们还可以站立得住。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边给我们的最后的劝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为着我们的救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在那里为我们代求。当我们面临新的一年，面临这个动荡的时代， 面临这一切的形势的变化，我们可以视之为磨难的日子或者邪恶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求你坚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让我们依靠你的大能大力可以站立得住，无论我们的形势如何，都在你的里边用祷告和你的话语来分辨，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出于信心而不是出于恐惧。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这个教会，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可以成就你所呼召我们要成就的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还能够在这个城市里边做你的见证，彰显你的福音和你的恩典。感谢神，奉主的名祷告。
唱一首回应诗歌。第641首，靠信心必得胜。 感谢主，下面我们一同借着这样的奉献来敬拜主。中大伯家大家请起立。诗歌第121首《立愿歌》。感谢主在一切的供应上面都保守我们，我们也就用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一同献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一起领受从上天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一起唱三一颂。这一周有些安排我们需要跟大家汇报，一个是我们的周间查经呢，应该进到了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的1-23节。下一个组织的正道的经文呢，是以斯拉记的第三章，以斯拉记第三章。好，这是查经和正道。那么下一个主日是23号，23号主日呢，我们有安排本教会的这个今年的第一次会友大会。这次为了能够让尽量的让能够更多的我们的教会的会友能参加的话呢，我们把时间呢这次安排提前了，我们在10:30到12:30这个时间，就是在我们的主日崇拜之后，我们主日崇拜在10:30结束，那么完了之后我们就会进入会友大会，1月23号。所以恩约教会的会友，请你做好准备，安排好时间参加会友大会。好， 好，那下面我们来一起来欢迎一下第一次和我们一同崇拜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今天有新人 ，OK， 来吧。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应该是很久之前来过，然后最近回重庆探亲，然后正好跟张副牧师认识，所以我们也今天也过来，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敬拜。这是我太太，她是重庆人，然后我是云南人。我们今年去年七月份刚从北京回到昆明这个定居。
名字。
哦，我叫张瑜，这是袁妮，很高兴认识你。
好，还有吗？好像没有了啊。好，那大家都休息一下，五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回来这个分组的讨论。那边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福音性查经仍然会继续，福音性查经班仍然会继续。